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地学习圣经，更好地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撒母耳记上第23章，23章那个大卫跟神的对答的话很简单，我们也简单讲一下，就是大卫被扫罗追杀，然后他就逃亡呢，那么他逃到基伊拉那个地方去，那么他逃到基伊拉，然后把基伊拉的基伊拉城的人救下来了，因为基伊拉跟非利士人作战，那么大卫等于说是去救他们了，救他们在非利士人的手中把他们救回来，然后也那大卫当然也很高兴，他现在进到一个城里面，被保护了，但是他被保护了，进到基伊拉城里以后呢，他又听说扫罗派军来追他了，于是他就问神，借着以弗德来问神说，是不是扫罗会来？那么结果耶和华说，扫罗一定会来。然后大卫就再问一个问题，那基伊拉城的人会不会把我交出去？他们会不会恩将仇报？他们会不会出卖我？那么耶和华说，会交出来。那就是各位，这是很不好的事情，这是很不幸的事情。我自己在危难当中，我奋身救了基伊拉城的人，基伊拉城的人并不知道感谢，反而把我恩将仇报交在扫罗的手里。那可是各位，这是危急存亡之秋，这个时候你发脾气生气焦虑暴躁都没用，就是你需要的是做很迅速的决定，下一步要干嘛。那这大卫的反应我觉得也很好，希望各位不要听错了。耶和华说必交出来，那么13节，我是大卫，我们是大卫，可能就问再问一句了，那我该怎么办呢？大卫没有问这一句，就各位，神给人的指示我怎么想都是要照常情常理来做，就我们完全在每件事上依靠上帝，这是绝对的，我们在每件事上都靠主，但是我们在任何一件事上，我们并不是因为依靠上帝我们就懒惰，我们就不去思想。耶稣用5饼2鱼喂饱5000人，如果你去看那一段经文的话，四福音都有记载哈。我最近看到是马可福音，耶稣用5饼2鱼喂饱5000人，各位那是很费事的事情，连小孩子和女人可能有10000人。耶稣用行神迹最简单的一个办法就是，我奉主的名，你们现在通通给我饱，哎，就大家都饱了，就也不需要坐下，也不需要分饼，也不需要吃，也不需要有那么多的活动，什么都不需要有了，就是耶稣说，哎，他能够把5饼2鱼喂饱5000人，他还不能够很轻易的叫这些鱼进入到人的肚子里吗？可是你看那个神迹，耶稣的神迹几乎完全行在非神迹的状况中。什么叫行在非神迹的状况中？那个神迹只有一点是神迹，就是耶稣不断提供饼和鱼，可是其他的每件事情，这一顿饭吃饱的每件事情，耶稣都没有叫人不做事。比如说他先叫门徒去找你们有什么吃的，耶稣不需要这5饼2鱼，但他要门徒去找，好，后来找到了，他又要他们坐下来，马可还特别讲50个一排100个一排的这样坐下来，这也很费事，我都不知道，各位你们是训练有素的啊，你们是很有知识的教会了，你们的小朋友应该书也都读得很好，你请一个小朋友的，我们一个园游会集合20个小朋友集合分冰淇淋，你看看要喊破多少个喉咙，就没有那么容易，这10000个人在那里集合要他们坐下，我都不知道需不需要1-2个钟头的时间。好， 让他们坐下，然后耶稣圣那个马可福音讲，耶稣把饼和鱼举起来，然后望着天，然后祝谢。也很奇怪，各位，我们今天吃饭的时候谢饭，我还没看过一个牧师把那个菜拿起来然后祝谢，一盘一盘祝谢了，没有，耶稣把它祝谢了。那当然那个祝谢也不知道是祝谢饼还是祝谢人，就经文没有讲得那么清楚。祝谢完了然后分给门徒，我感觉分给门徒的过程中应该是神迹就产生了，而且不是只有在耶稣的手上，也就是耶稣这样分出去他们也分出去，应该不是传下去，传下去就不会多了，是分。耶稣给我一片我分成两片，那么我给他两片他分成四片，或者说我给成两片，这个人这个人这个人再一分又变成四片。如果都是耶稣在那里分呢，分5个饼两条鱼，分10000多份，那也分得很累，就这样一直分。马可福音还有讲把他们分好了放在众人前面，哎，这也很奇怪。那么在圣餐的礼里面哈，大概就是送到我们前面，然后我们拿了吃。有些教会是你到前面去跪在那里，天主教到今天应该是信徒不会碰到那个圣体的，是打开嘴巴放进去的。不，我也只是在说那个神迹每一个步骤都不太像神迹，就你要坐下啊，谢谢啊，然后分饼啊，然后拿了吃啊，神迹就是在就是那平常的动作中产生的神迹。我们根本没有看到圣经讲那个饼和鱼怎么变多起来的。我说这话意思就是我们相信每件事神都在掌管，所以就某个意义来讲，这个世界没有一件事不是神迹。你现在开电扇，电扇会转也是神迹，你说那不是神迹，那是电的功用哦。我们是电的功用，那么人能够做出这些东西也在神的带领之下，不管是自然的不管是人文的，任何一件事都在神的带领下，所以你要说每件事都是神迹也可以，不过我们通常不会这样定义。神迹是那些上帝有一些话少数特别的作为，那因此神迹不是常发生的事情。那么神都在我们生活中带领，有的时候有神迹，譬如说大卫在这个时候有一些神迹，而这个神迹不是太特别的神迹，就是他拿到了以弗德，他可以问上帝会发生什么事，但是他问也只有问到某个限度，就是他很紧张，这是人办不到的事情。他听说这又是他自己的情报工作，听说扫罗来了，然后他很想知道他下一步要怎么采取什么样行动，他要知道采取什么样行动，他要确定基伊拉城的人会采取什么行动，他就问他们会不会把我出卖了。耶和华说会，大卫就不再祷告了，各位，不再寻求了，大卫就逃了。我不是鼓励各位不敬虔，我是鼓励各位敬虔，里面是要在每件事上敬虔，包括有尝试。各位，我刚刚下高铁，我下高铁需要祷告说，主啊，我需要下高铁了吗？你到了新竹，你不必做祷告就下高铁了，你不必祷告主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指示，我也不必问，我也不必祷告说，主啊，我要从我在下楼梯的时候左脚先下还右脚先下，这都不是敬虔，这是糊涂。就是我们问主，我们请求主是应该的，但是我们该做的事也做，不要把我们该做的没有问主的部分想到这就是靠我们，没有，那只是减少了那个形式而已，我们仍然是每件事希望恭恭敬敬的。好，大卫呢听到，就是13节听到了这个事呢，马上就起身出了基伊拉，往他们所能往的地方去，他们能去的地方能躲的地方就去了。 就圣经上也没有讲大卫就跟他这600人跪在那里进食祷告，主啊，求你指示我们，你指示我们东我们就往东，西就往西，神不指示他们就等扫罗来杀，没有没有，他们就逃到能逃的地方去了。好了，有人告诉扫罗大卫离开基伊拉逃走，于是扫罗不出来了，因为如果在基伊拉就这瓮中之鳖嘛，就是在一个城里面你怎么都逃不掉，如果出了城那就是野外了，那就很容易有漏网之鱼了，那扫罗就不追他了。这个扫罗不出来是暂时的，后来又继续的追。第14节，大卫住在旷野的山寨里，常在西弗旷野的山地，扫罗天天寻搜大卫，神却不将大卫交在他手里。这圣经也讲得很清楚哦。那么在旷野里面，在这些地方，大卫在寻索，扫罗在寻索他。这一段经文呢，我们大概大部分的人不大熟悉那个国共对抗的。那这段经文呢，实在非常像那个国共那个5次围剿的情形，就是怎么样都要把你抓起来，可是共产党很狡猾，跟大卫很狡猾一样，常常就抓不到啊。不过抓得到抓不到是另外一回事，在这里他有偶尔在这里也提出一个重点，神不将大卫交在他手里，就抓得到抓不到在神的手里。但是千万不要跟你的家的小朋友讲这段经文，以后小朋友跟别的小朋友玩躲猫猫的时候就不躲了，只祷告主啊，求你让他抓不到我。各位，你要让别人抓不到你，你还是要用脑筋思想躲在什么地方比较好。你也不必再让他做一个祷告，主啊，求你让抓我的人眼睛迷糊，像索多玛俄摩拉城的人一样。各位，我说这话的意思只是我们敬畏上帝，不要把我们的常识抹杀掉了哈。第15节，大卫知道扫罗出来寻索他的命，那时他住在西弗旷野的树林里。扫罗的儿子约拿丹起身往那树林里去见大卫，使他依靠神得以坚固，对他说，不要惧怕，我父扫罗的手必不加害于你，你必做以色列的王，我也做你的宰相，这事我父扫罗知道了。于是二人在耶和华面前立约，大卫仍住在树林里，约拿丹回家去了。大卫在旷野如果各位有兴趣，对不起我没有去找哈，如果各位有兴趣，大卫在旷野流浪的这段时间，或者大卫在这旷野做罗宾汉的这段时间，或者做水浒传的英雄这段时间，讲简单一点就是做土匪的时间，这一段时间呢，大卫写了很多诗。那么诗有的时候是，就是他是，对不起，这又跟毛泽东很像。毛泽东在被追杀的时候，常常诗性大发，词性大发哈，就写很多的。那么大卫也写了很多，很动人，也让我们很多地方可以学习，因为我们或多或少也会有那走投无路、焦虑、紧急的时候，那种时候对一个神的儿女常常是让我们灵性可以更加长进的时候，向神呼求祷告啊，可能比在宫殿里还更好。好，那但是他即使是在旷野里面，很多的诗，很多向主的呼求，很多的悲叹，他还是需要朋友。那我们就也很高兴看到这是约拿丹最后一次跟大卫见面。那么约拿丹起身往那树林里去见大卫，使他依靠神得以坚固。各位，这就是朋友。约拿丹去，这里讲约拿丹去，他不太能给大卫很多实质的帮助，因为他究竟是扫罗的儿子，大卫跟扫罗现在究竟是敌人，他不能够太去，就对这个孩子来讲是最痛苦的事。约拿丹 最爱的两个人，一个是他爸爸，一个是他大卫，这两个最爱的人是最大的仇敌，他帮任何一个人都不恰当。他有帮大卫说过话，结果扫罗要杀他，他也有帮扫罗对大卫说我爸爸不想杀你，后来发现他爸爸真的想杀他，所以约拿单很痛苦，他也劝不了爸爸，他也保护不了大卫。各位，我们一个属神的人，一个追求神的人，未必是道路就很亨通，有的时候你没有路可以走。我们上次有讲过，大卫在扫罗底下就没有路可以走，他不能忠于扫罗，因为他越忠于扫罗，扫罗越要杀他，他不能背逆扫罗，当然是不可以，他到最后只有逃亡一条路。那么逃亡也很苦啊，就是他有很多的诗，他说我好像一个孤单的麻雀一样，或者怎么样过怎么样啊，这个时候真是真情啊。那么扫罗的儿子就去使他依靠神，他自己不能提供什么东西，但是他使他依靠神而坚固。然后他下面讲的话是有一点一厢情愿，我父扫罗的手必不加害于你。如果这句话的意思说扫罗会对你好一点，那他说错了。如果这句话的意思说在耶和华的保守下我父亲伤不到你，那倒也是对的。然后他也很大胆地讲这句话，也不能透露出来，透露出来他也是出卖他父亲。在他父亲在前面在后面都已经讲过，在众人面前也讲过，单独也责备过约拿单，就是你这个吃里扒外的儿子。他跟众人面前讲，我的儿子跟耶西的儿子结盟反叛我。其实约拿单没有，但约拿单知道一件事，大卫会做王，这话不能够讲，做儿子更不能讲，做臣子不能讲那是叛逆，做儿子不能讲那是不孝。但是他知道这个事，他跟大卫讲，然后他说我会做你的宰相。哎，这也真是一个了不起的想法呀！你看有多少人就是余量情节，什么我做你的宰相，你做我的仆人，你做我的司机，就是我们看过这种太多的，包括两个朋友，两个兄弟，两个在戏骨的合伙人，到最后变成仇敌了。因为包括杨振宁、李政道也是这样，本来是很好的 partner， 后来为了名、为了利、为了谁的排名在前面一个，吵得你死我活。但那个约拿单主动说：“我做你的宰相。”这是我父扫罗知道，我们也不知道这句话是什么。是，这事是指你会做王，我会做相，还是这我愿意做你的相？我父亲知道了。我不知道扫罗到底知道多少，但扫罗始终不肯接受这个事实，就是大卫是比他优秀的。所以对不起，这说起来很简单，但你我都不太能够胜过这一点。扫罗很容易解决他的问题，事实上扫罗没有问题，问题是他自己制造的。大卫不是他的问题，大卫是上帝派来解决他问题的人。扫罗有内忧外患，扫罗有敌人，他胜不过这些敌人，他内忧就是睡不着觉，外患就是非利士人，就神派大卫来解决他的问题。大卫弹琴，他内忧就没有了，就能睡觉了；大卫作战，外患就没有了，非利士人就被打败了。哎呦，天作之合，我自己这么大的困难，神派一个人来解决我的问题，哈利路亚，感谢主。可是扫罗一点不觉得要感谢主，他愤怒。大卫越优秀越解决问题，他越火大。各位，这当然你我都知道是什么心嘛，就嫉妒嘛，不安嘛，不愿意别人比我们优秀，就这问题就根本不是问题。扫罗和大卫中间不会有问题，扫罗发现大卫越来越得民心，人家越来越喜欢他，哎呦，太容易解决了。各位全国军民同胞们， 我 不太适任，我越来越不适任了。而大卫这么适任，我们就请大卫做我们的君王，那么我就做太上皇，每天吃吃饭，看看世界杯足球赛就好了。乐得做长乐老，他不要，他受不了。神派人来帮你解决问题，你不要。当然，也许我们中国人那个面子的问题或不安全感的问题，让我们就是受不了啊。这历史上很多，教会历史上也有，圣经里面也有，孙膑、庞涓也是这样。可是相对的，你看，就这我们也讲过，其实最应该感到不安的，威胁对他威胁最大的，不应该是扫罗，因为扫罗是比大卫要大一辈的。大卫也一直都不敢，也不会有这种想法，取而代之。大卫的威胁是威胁约拿单，就是如果扫罗死了，原来约拿单一定做王，现在大卫脱颖而出了，但是约拿单就一点都没有怎么样，我做你的宰相。当我们也很稀奇的，或者我们也很遗憾的，这么好的一个人跟大卫配合的这么好，他神却没有给他们两个合作的机会。约拿单是死了。约拿单在扫罗追杀大卫的这段时间里，他也听过命令，他也听到过他父亲说你要把他交出来，这个命令约拿单是不能去执行的。可能扫罗也没有叫约拿单带过兵去追大卫，如果是的话，那真的也是很困难的事啊。好，那么两个人在耶和华面前立约，这个约你最多只能说部分实现，就当约拿单死了以后，大卫对约拿单的儿子是有恩的，那么大卫没有办法再跟约拿单有什么友谊了。大卫人住在树林里，约拿单回家去了，看起来哦，约拿单是王子还是比较幸福，大卫是流亡之徒，没有地方可以去，比较倒霉。事实上读者应该看得出来，约拿单路就是死路，大卫的路是一个作王的路。神这样带领约拿单没有错，约拿单还是有福的，但神就这样带领，我们也真的也不知道说什么才好。就他有一个不好的爸爸，他不能挽回这个不好，以至于他最后也是一个悲剧的死亡。就是信靠主，未必走在主的旨意中，未必我们在今生就很顺利。你要想到今生的报应不是全部，我们才能够在每件事上平安，否则你就很不安，觉得上帝很不公平。十九节，西弗人上到基比亚见扫罗，说大卫不是在我们那里的树林里山寨中旷野南边的哈基拉山藏着吗？王啊，请你随你的心愿下来，我们必亲自将他交在王的手里。扫罗说，愿耶和华赐福于你们，因为你们顾恤我。这时候要讨扫罗的喜欢，最容易的就是把大卫交出来，可是这是对扫罗最不好的事，小人就做最不好的事。这个时候对扫罗最好的事，可是没有人敢讲，扫罗也不听，就是国家在危机当中，你调用这么多的军队打大卫，这是不对的。各位，是真的，我不是在讲政治啊，很像国共对抗的时候，很多时候那时候宣传品都站在共产党那边，大敌当前怎么不打日本去打共产党呢？就是那蒋委员长说先攘内后安内再攘外，可是大家都说他不对啊。这扫罗在那个时候是真的不对了，花这么多力气军力来抓大卫啊。好，那西弗人又是很狗腿，我们会把他亲自交在王手里。21节，扫罗说愿耶和华赐福于你们，你看他还是会用耶和华的名字来祝福啊，他跟神没有什么关系了，但是他还是用这个名字。我们跟神的关系不能只是空有一个其名啊。请你们回去再确实查明他的住处和行踪， 是谁看见他在那里？因为我听见人说他甚狡猾，所以要看准他藏匿的地方，回来据实地告诉我，我就与你们同去。他若在犹大的境内，我必从千门万户中搜出他来。西夫人就起身在扫罗以先往西弗去。就你可以看到大卫很难抓，大卫很难抓，理由就是大卫很近前，是吧？耶和华都指示了，不，大卫情报很灵，这又跟国共对抗的时候一样，哇，很多人就帮他们送情报啊。这后来我们看到后面大卫跟他儿子作战的时候也是都有情报人员。第24节下半句，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却在马云旷野南边的亚拉巴，扫罗和跟随他的人去寻找大卫，有人告诉大卫，他就下到磐石，住在马云的旷野。扫罗听见，便在马云的旷野追赶大卫。扫罗在山这边走，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在山那边走。大卫急忙躲避扫罗，因为扫罗和追跟随他的人四面围住大卫和跟随他的人，要拿获他们。各位，快要拿到他了。这同样真的很像那个长征的事，快要拿到了，还一下又什么强过大渡河啊，又什么过什么什么地方，又给他们逃掉了。就是在国共对抗的时候，常常就是天罗地网又逃掉了。这一次倒不是大卫逃掉，大卫逃不掉了。这我们不太懂地理状况，不过这25节。到27节这里是，如果拍电影是很紧急的，越来越急，越来越缩小包围圈，大卫眼看就要拿住了。有些诗篇里面的句子就是他被敌人追得火急，就是在这种情形下，哎，解围了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康莱昌牧师的圣经讲解，我是玛丽姐妹，欢迎你给我们来信，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提问。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，为你提供许多节目和文章，希望能引导你全面学习神的话语，跟随主，直到天家。